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7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是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美国面见特朗普总统，美日同盟能否如其所愿升级并且构建黄金年代。第二个话题是石破茂表示将选择最佳的时机访华，那么中日关系是否会春暖花开。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来关注石破茂访美的最新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这是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预计两人的会谈将涉及经济安全和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卡拉。
是林森，我们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重回白宫的第三周，那么日本首相石破茂成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第二位和特朗普总统会面的外国元首，那这也是他和特朗普的第一次会面。那么两个人呢将会在白宫进行会谈，之后共进午餐，并且会召开一个联合记者会。那么在星期四晚上和日本高级官员举行的一个媒体吹风会上呢，就有日本的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说，这次呢石破茂访美是希望和特朗普总统来建立一个有互信的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并且同时呢在这今天的会谈上，两位国家元首呢会讨论到安全的问题、经济议题以及国际局势的问题。那么并且呢这位官员也提到了说要将美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这样的说法。那么在被问到具体的议题上呢，这个高级官员就告诉记者说，那么中国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问题是肯定会被提到的，并且呢台湾问题也是这一次会谈的几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那么官员也重申说希望和美国可以协力来打造一个这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重申呢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呢，这个官员就强调日本对美国经济的重要贡献，并且也表示说日本同时呢也在巩固自身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安全。那么被问到这个如果美国政府对外国征收一个无差别关税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呢，这位官员就表示说日本会有所回应，但是也并没有透露会有怎样具体的措施。那么根据之前的这个日本媒体的报道呢，石破茂这一次访美可能会对美国提出的这个经济和安全承诺，就包括可能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天然气，增加国防开支，增加对美国的制造业的投资，并且削减对美的贸易顺差。那么在美国方面呢，特朗普总统直到目前还并没有对于怎样处理接下来四年的美日关系做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表态，但是在上个礼拜呢他就表示说期待这一次与石破茂的会面，并且说他喜欢日本，同时呢也提到了他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一个友谊。我们知道安倍呢当时在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呢，他是第一位和特朗普进行会面的外国元首，那么他和特朗普呢四人关系也是相当的良好的。那么在昨天的晚上呢，日本的高级官员就告诉记者说，这一次石破茂访美之前也和日本前首相安田文雄进行了见面，是商讨了如何处理和特朗普关系的计划和一个措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来说呢，这一次的会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那么除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个美日同盟和长期的伙伴关系以外呢，如果石破茂可以借这个机会和特朗普建立一个互信的良好的个人关系，对于日后的两国的交往也会有所帮助。林森，
好，谢谢卡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谢谢。美东时间今天下午的一点十分，特朗普和石破茂将举行联合记者会，美国之音 YouTube 等社媒平台呢将会特别的直播，欢迎到时准时收看。日本首相石破茂开启了对美国为期三天的访问。二月七号在白宫呢，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次首脑会谈。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表示，石破茂访美的主要目的是巩固美日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并希望将日美同盟推向新的高度。日经新闻就报道说， 日美将发表共同声明，将经济安保和应对中国作为三大支柱。另外呢，两国可能将共同构建黄金年代写进共同声明。那么石破茂去年在上任首相前曾经表示，应该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正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升级日美同盟关系，使其与美英同盟关系相当。那么石破茂还要求美国允许日本自卫队驻扎在美属的关岛，以增强日美两国的威慑力。不过呢，有日本学者在石破茂启程访美之际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将日本视为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还是只是视作谈判桌上的一个对手。那么石破茂的这些想法能否在与特朗普会面后得以实现，美日同盟能否如他所愿登上新的台阶，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请夏明教授先说。我们注意到，就是石破茂没有打破这个惯例，就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就要来美国，特别是美国有新总统上任的时候，那么首先要来美国。那么前段时间倒是有过传闻说他也在考虑要先访问中国啊，北京呢当时也是发出了邀请，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打破这个惯例，还是先访问了美国？这其中他的考量是什么？夏教授。
是，首先向观众朋友问好，因为我们毕竟呢华人呢还在庆祝新年，还在春节，还有大年那个还有十五，对。首先回答你的问题，对于石破茂首相来说，如果他要打破惯例，可能的原因会是就是中日关系，比如说需要突破，或者中日关系呢处于一个比较上升的好的时节，而跟美国呢这边呢是没有担忧。但是今天的这些条件都不存在，因为美国是一个新总统那个上任，而且中美关系了现在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阶段，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不那个就是刻意的努力强化那个跟美国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在中美关系上，因为毕竟在就是目前的美国政府里边呢，那么有为中国那个就是说话的很强大的声音，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有那个就是巨大经济利益在中国的马斯克了，那么他是有总统的耳朵，那么是可以说话的。所以对日本来说，那么他必须得谨慎行事。那么日本他现在有两个，那么决定了他必须把美国放在第一。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对于日本来说，他现在面临的所有的危机，比如说中国，那么比如说俄国，比如说北韩，那么这些呢也都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世界的四大危机，那么要加上一个就是伊朗。那么所以对日本来说，他跟美国在战略上呢有高度的这个是切合。那么所以在尤其在印太战略上，因为日本在安倍首相时期，那么而且是在那个石破茂做国防大臣的时候，做防务大臣的时候，那么提出的印太战略，而由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呢成为美国的一个国家战略，而且是两任的就是那个总统，无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把它作为一种美国的国家的一个国际战略。那么这点你就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战略的高度的这个切合。那么另外对日本来说，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所说的太平洋战争，那么日本人喜欢叫就是东亚战争，那么它的这个结束的80周年，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对日本来说，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日子，那么会有不同的历史解读。那么石破茂的外交如果能够跟美国那个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的话呢，那么今年的80周年呢可以成为日本的形象和日本呢那个改变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有那个几个东西他是需要的，那么一个他需要有经济上的那个帮助，而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投资那国家了，他的那个外资的那个头寸呢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么对美国的经济力有极大的帮助。第二，那么在安全上美国需要就是日本那个，尤其是美国的中心现在第一敌人是中国，那么需要日本的帮助，所以在安全上日本起重要的作用。那么第四呢，那么我们如果看到再就是个人的这些那个关系上了，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现在是跟全世界的所有领导人呢基本上呢都在打口水仗，那么而石破茂如果能够来的话呢，能够给美国总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个人关系了，那么当然这也是美国了那么所希望那个看到也所希望得到的，尤其是美国还有许多需求了希望日本帮助。
郑先生啊，刚才我们提到就是 石破茂这次他来美国，实际上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会见的第二个外国领导人。他不像他在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的时候，他会见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就是日本首相当时的安倍晋三。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前段时间有各种揣测，就是说他有可能不会首先访美，而是首先要访问这个中国，最后还是首先来访问美国了。你觉得他其中的考量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格局啊。那么因为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川普的他有很强的这种经济考虑啊，他的这个交易性的考虑。那么一旦这个美国对华缓和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啊，日本掉头会非常快啊，日本韩国啊。那么本来日韩两国和中国的贸易就是比较大的，比较比重比较高的。那么这在东亚来讲呢，他们是首当其冲啊，所以调节中日关系也是疫情结束之后啊，中国一方面一个强烈的需求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一个有美国的可能的变化，另外一个呢也不排除啊是日方啊在放气球啊，这样的话呢能够促成川普政府提早啊这个更早的和石破茂见面。那么从目前情况来讲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先于石破茂啊一面，那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中东问题更加急迫。但是从重要性上来讲，我认为日本可能现在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意义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嗯，好，夏教授啊，我们知道这个当年在就是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的时候呢，曾经还给这个特朗普总统赠送了是3只，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金的这个高尔夫球球杆啊，两个人这个相谈甚欢，而且就是都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说这是他的朋友啊，他们两人关系很好。我看到就是日本有一个叫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啊，他有一个教授叫做道下德成，他是在这个石破茂访问美国启程之前呢，对《纽约时报》他接受采访，他说呢，他说特朗普现在是要把日本当作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东亚地区的一个合作伙伴呢，还是只是谈判桌上的一个对手而已，还有待观察。您看来这次石破茂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是，我觉得石破茂呢受到比较高的待遇了，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看他受到高的待遇，就是特朗普那个或者川普总统呢喜欢用的就是高尔夫外交。那么今天呢正好是星期五了，那么如果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会面呢今天在白宫呢比较高兴的话呢，他们一定呢就会飞到南方那么温暖的地方了，大家去玩一场高尔夫球。那么当然呢，那个石破茂首相呢那个也会玩高尔夫球，但是技艺呢没有就是安倍首相那么好。那么但是呢就说我想了他们呢如果是达到高潮的话呢，那么就会有这么一道那个就是程序出来。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么石破茂那个首相呢也有几点优势了，那么可能给川普那个总统呢会建立某一些那个就是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合作。因为石破茂他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个人的风格了，为人处事比较那个矮板一点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到印太战略是他在任那个防务大臣的时候那么当时出笼的。那么所以他对中国的这些战略了跟安倍首相的基本的认识了还是那个相同。那么另外呢就是日本的这些内部呢他也透露出来，就说石破茂首相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所以呢在美国目前那个就是福音派了，尤其是那个川普总统在那个卖圣经的这种那个时代了，那么他们两个呢可能有比较相同的这么一种认知的那个对话的框架。那么所以日本方面呢觉得呢他们呢可能呢会那个就是谈的呢会比较那个合拍。那么再说了就是川普那个总统他起家了，那么其实是对日本的崇拜那么开始的，尤其他80年代看到日本的整个当时是日本独占鳌头，那么成为那个所谓的世界第一， 那么可能会取代美国，那么尤其是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国的那个制造业呢进行了全方位的冲击。那么所以呢，就是当时那个地产商的那个川普呢，那么他当时是非常那个敬仰就是日本的成功模式，所以他今天做的许多的经济政策，包括那个贸易保护，包括那个战略那个工业化的那个这些战略支柱的产业的这些政策，那么基本上呢都还是在学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新重商主义。那么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想了，如果石破茂那个首相要给那个就是川普送什么礼物的话呢，我就这一次呢不要送高尔夫球杆了，那么这一次呢送一点就是那个日文和英文的那个圣经的这个镀金版呢，我觉得恐怕是比较好的理由。
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揣测啊。郑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你刚才夏教授说的，如果要是谈得好，还有可能是不是再飞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去再打一场高尔夫球？但是不过看到好像公布出来的行程，他八号就回去了，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郑先生？
那行程也可以调整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话题，就是去一下佛罗里达啊，有助于啊加强两个人的关系。从这个石破茂的角度当然是求之不得，当然我也看到日本的专家呢有一种担心，就是石破茂啊这个着急的去见川普，会不会被川普拉进去去搞贸易谈判去，给他提出很多要求啊，让他这个猝不及防，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呢，石破茂从石破茂角度来讲呢，他是准备好啊，采购日本美国的天然气，采购更多的武器啊，提高美日本的这个装备啊，包括促成这个日本的制铁收购美钢啊，这些议题呢，我想双方的团队都经过了充分的磋商，这样的话呢，两个人才好见面。
夏教授，那个石破茂实际上在去年九月份，就是还刚要上任的时候，他就在美国这边华盛顿的这边的一个智库啊，这哈德逊研究所发了一个署名的文章，就在文章里头呢，他就是提出来要这个日美同盟呢，这个关系要升级，应该升到和这个美国、英国啊、美英同盟这样相当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您觉得他这个想法，是否现实？
是，我觉得这个想法那个比较现实。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推动日美关系了。那么现在有几股强大的力量了在合流。那么刚才你提到哈德逊研究所，那么哈德逊研究所的他们的所长和日本的那个研究中心的主任呢，这些人呢，那么都是做过那个大使啦，那个参议员啦，那么等等呢，那么他们呢都在极力推动日美关系呢上一个新台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美国呢跟日本呢，那么有几个就是结构性的，刚才徐广也讲到，那么石破茂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第一站，这里边有大的战略的格局，有结构性的这个因素，那么他是不可能就是让那个美国呢，那么那个猜疑就是日本跟美国的关系近，还是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近的，那么所以这一点呢，他一定要跟美国建立一种互信关系，那么他一定呢是会把日美的合作呢放在他的整个日本的对外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哪些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因素在促成美日的这个合作，就刚才我在也讲到，就是安全上他们有考虑，刚才那个徐广也讲到，那么日本呢，那个他其实这次来了，给美国呢带来了经济上的一些那个礼物。那么因为日本他在整个构建他的国家安全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他的石油主要是从中东过来。那么中东呢出现各种变局以后，美国呢那么也离开了中东。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呢，美国基本上呢就认为呢中东的石油呢对美国来说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美国在原油城的石油开发等等呢，那么获得重大突破。那么所以呢，美国那么现在呢，那么是在帮助日本，就是日本呢有一个就是要重建它的能源的安全呢，那么不仅是要减低对那个就是中东的石油的依赖，而且呢过去它是想从西伯利亚呢，那么这样呢能够增强跟俄国的这个石油的这个合作，那么现在显然日俄的合作关系呢也没有那个就是办法往前推进，那么所以现在一个非常伟大的畅想作为日美两国，那么就是阿拉斯加的石油，那么这些呢就怎么样能够源源不断的呢，那么通过这些列岛呢，那么流入到就是日本去，那么所以尤其是液化天然气啊等等呢， 可能会是这次日本首相那么送给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礼物。那么所以特朗普呢会非常高兴。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日本它现在呢跟中国呢有一个差别，就在于那么日本的制造业也因为有人口结构的变化，因为有它的劳动力各种的变化，那么它是把制造业呢转移出去了，那么大量的制造业也转移到中国了。那么而另外的话呢，美国通过就是国际的投资了，就是我刚才也讲到，美国是日本的那个日本呢现在是世界上国际上了就是国际投资呢最大的国家，所以它在国际上的投资的总量了基本上已经占了它80%左右的就是国民经济的那个总产值了。也就是说日本在海外了重建了另外一个日本的经济体。那么我们也知道日本的经济体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那么所以如果把两个经济体加在一起的话呢，那么日本的经济当量呢是非常大的。而日本呢是很那个就是谨慎小心而且很聪明的，在战略合作上呢把它的投资是投到了美国的南部各州。那么所以像田纳西是第一个接纳美国的就是应该是尼桑的那个汽车厂的。那么所以呢，那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在它的国内政治在南方政治啊对日本呢也都有非常的好感。那么当然了，日本人在过去了那么一方面接受了美国的那个民主体制，另一方面呢通过各种就是魅力外交，这真正的日本的软实力。那么无论是他的文化他的饮食，还有他给日本那个给美国送各种樱花，那么现在华盛顿的樱花也在进行各种改造等等。那么我认为呢，日本呢那个尤其是英国呢现在是工党那个当政，那么特朗普呢对这些左翼的是恨之入骨。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就说日本呢那么现在在自民党的这个右翼的这个政府下面呢，我觉得跟美国的合作空间那么会增加。
嗯，郑先生你怎么看，就是日美同盟的这个升级啊有没有什么阻力，你比如说日本来自日本国内的或者是美国国内的一些阻力，你怎么看？
我觉得阻力远远小于推动力，因为从客观的地缘政治变化上来讲，那么刚才夏教授也提到了啊，日本面临着中俄朝啊三方的压力，有点类似于50年代初的这个韩战的时候的一个韩战前的一个格局。那么从美国在欧洲方面来讲呢，欧盟应付来自于俄罗斯的挑战是绰绰有余，而且欧洲有两个常任理事国，英法两个常任理事国，三个大国，英法德甚至西班牙意大利啊这样的工业国家。那么在亚洲呢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全球挑战者这个是全球挑战者最重要的全球挑战者。那么在因应这种局面呢日本应该成为美国的最重要的军事合作军事合作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的看法，日美同盟应该提升到比这个英美同盟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来啊。实际上石破茂的这个要求还是有点低了，因为从他自己国内日本的安全考虑他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他对于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意义上来讲，他的重要性是远远的超过英国好几倍，我觉得是这样，在边际上已经大不相同了。
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有可能特朗普总统是会不会向石破茂提出就是贸易上的一些要求。但我看到这个日本共同社有一个报道，他是援引了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的官员的话，是说特朗普总统与石破茂首相见面的时候几乎肯定会向日本施压，要求东京呢增加国防开支。如果是这样的话，夏教授，你觉得石破茂会怎么样的应对？
是，作为日本自民党了，那么从安倍以来，他们的军国主义右翼势力了，那么势力呢是一直在上升。那么所以呢，在日本呢，尤其是今年我刚才讲到，因为是80周年呢，无论你说是东亚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还是那个中国的抗日战争，那么这些都会引发对历史的反思。那么我相信呢，对日本的右翼势力来说，他们会面临着国内的就是和平主义了，那么各种的这个抗击。那么所以尤其在增加军费上，因为日本呢从一个过去的就是不正常的国家，那么进入到那个建立自己的常备军，那么把军费呢从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那么提升到了2%。那 那么当然美国现在是希望就说，那你很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因为美国呢有美国的道理，美国说我们现在是世界上了最大的一个财政赤字国家了，现在那么我们的那个军费开支啊是在4%-5%，那么甚至有时经常还高于5%，那么你们如果现在全部都要寻求我们的这个军事保护的话呢，可是你们呢那个就是整个国民那个生产总值呢只花1%，甚至欧盟很多国家1%都不到，那么这是那个不公平，那么所以美国呢会就是施加一些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呢，日本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在那个贸易顺差上尽管也有它的贸易顺差，但是日本刚才我讲的不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对美国了进行工业那个制造业出口的一个大国了，那么所以呢日本呢它有购买能力，能够进口那么许多美国的产品，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进行就是说量上的一些微调了，可以让美国满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我认为就是对日本来说它有一个积极的一个就是因素在它国内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如果想跟美国在共建他们的产业链条的这个安全那个性能方面共同努力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许多的制造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choke point 能够遏制咽喉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产品呢，那么日本跟美国呢一定是会让它所谓的回到本国的。那么所以尤其像比如说在芯片上，在什么索尼这些掌握的一些芯片技术等等呢，那么现在在制造战斗机上，那么日本的这个努力，那么同时美国的像爱国者导弹的防御系统呢，那么现在也转给日本的这些来进行生产等等。那你可以看到日本当然愿意就说我加强一些军费，同时呢也在提升我国内的这个产业那个制造能力。那么其实对国内来说，因为日本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国内人口老化了，那么它的经济呢30年那个出现那个停滞以后了，那么现在呢有一种复苏的迹象，那么它当然需要那个增加它的经济活力，尤其是加入跟美国的在产业链条上的合作，这对日本的经济呢那么是有好处的。那么另外呢就说我们知道斯普茂那个首相呢，他在日本呢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的形象所谓是坚持日本的这个民族主义独立，那么他有叫绰号叫那个是日本的那个夏尔戴高乐，那么所以呢他呢那个会以一种就是我们呢做得更强大，那么我们跟美国呢进行那个更那个平等的合作。那么我相信呢就说对日本国民来说呢，那么尽管日本现在最大的障碍是日本的国债，那么政府的国债那么那个居高，那么对日本政府来说当然他会承诺我们会做些努力，但是呢会不会马上达到3%呢，我是那个有怀疑。但是呢从2%如果有美国的支持，如果有日本国民呢那个理解了，我觉得再往上升一些我觉得是有空间的。
这个问题我想听听郑先生的看法。
应该是川普已经向北约国家提出来要增加到5%啊，美国是3%啊。那从这个日本的角度来讲，日本的目标是要增加到2%，那川普完全有可能向他提出5%这个目标啊。那么甚至有一些共和党的向台湾提出来台湾应该加到5%-10%啊。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应对地区这个环境的情况下，川普肯定会提出来这一点。而且呢石破茂比较简单的方案，第一个是投资美国，第二就购买美国。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呢虽然是第七大啊，日本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国，但是呢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啊这个顺差是500亿，和加拿大是一样的。从川普简单的经济思维来讲，那你就是我占了我的便宜啊，你要买我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从石破茂来讲，第一个是对美国啊加大投资，另外一个购买更多的啊美国商品，那么军品采购是最理想的一个方案了。但是这个可能会加剧所谓的东亚的紧张局势。我看到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就提出啊，这个会不会增加这个地方紧张，要想一想80年前的事情啊。所以在美国还是有一些人呢会提防啊日本的崛起，我觉得这是一个要保持平衡的一个事情。但从我的看法来讲，这种顾虑在日美关系中可能是一个杂音，不是很重要。因为面对的中国的挑战啊，日本将会是美国啊最重要的盟国，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啊最重要的盟国。
还是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啊，这个和军事相关的，就是，夏教授，您先说一说，就这石破茂啊，他还提出一个主张，要创建所谓亚洲版的北约，那么必须在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当中啊，具体的这个探讨美国的核武器的共享和引入的问题。您觉得这次他和特朗普见面，会不会涉及到这个话题，就是亚洲版北约？夏教授。
是，我相信会那个涉及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亚洲版的北约了，现在已经有几个基本的构建了，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大的框架下，我们看到四国联盟，那么尤其是那个特朗普总统那个就任以后了，那么美国的那个国务卿是最早那个被那个就是通过的这个任命的内阁阁员，那么首先就对四国联盟的国那个就是外交大臣外交部长了，那么会晤了。那么协调美国的亚太那个政策，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了，已经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就是美日韩。那么在拜登总统的时候，当时美日韩的戴维营的这个协议了，那么也是在构建这一个三方的这个就是合作。那么当然了，今天呢，因为尹锡悦总统他在那个就是韩国了，国内政策遇到一些麻烦。那么韩国的反对党呢比较左翼的了，那么更多的话呢对美国的挑战呢可能是比较大。那么但这些呢尽管是对美日韩的合作呢提出一些新的挑战，但是其实是在强化日本在美国的这个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那么当然另外在美国跟台湾，那么美国呢跟东盟尤其是泰国跟菲律宾呢有它的这个军事条约的各种关系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有许多的那个零部件呢都在那边。怎么样把它给整合起来？那么当然整合起来两个条件了。那么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打任何我们的一个盟国，那就是打我。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呢就一定会卷入。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对菲律宾或者对日本那个尖阁列岛或者钓鱼岛，那么进行任何或者对那个台湾甚至，那么因为台湾呢这是也是一个模糊的，因为北约版显然那么会把台湾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涵盖进去，尤其是日本有强大的动力了。那么要保护台湾，日本应该说比美国呢更有强大的动力了，要去保护台湾。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都是一个涉及到美国愿不愿意去承担那么这些义务。因为美国呢，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如果以美国伟大的话呢，基本上是我只想捞好处，但是你要让我太多的承担国际义务，尤其是条约义务。那么当下的美国政府呢是对这些束缚呢是绝对的是不高兴的。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涉及到亚洲北约版的。那么一个条件呢，就是核武器。那么我们看到，在亚洲呢，尽管中国是被世界上最多核武器国家所包围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日本呢是没有核武器的。那么日本呢面临的就是中国跟俄国北朝鲜有三个核武器那个国家的这个威胁。那么当然日本就会要求美国不仅是说进行那个核武器的这个核保护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可能让日本呢能够在就是这些微型的，尤其是现在新技术，美国那么再进一步那个提升它在核武器上的升级换代，那么进行微型的各种开发，那么我相信呢日本呢也会想进入到这种在核武器上了，要么我有一些独立自主的能力，或者我能够掌握一些就是战术性的这些核武器了，那么我觉得日本是有动力往这方面走的。
郑先生，你觉得美国会同意这个想法吗？同意让美国的核武器与日本共享，或者引入日本？
对这一点呢，就是刚才因为旭光了，有一个担忧了，就觉得会不会发生80年代的这个情况了？因为就是美国这个情报总监呢，在那个任命的时候，他这样提出这个。那么我认为这种担忧呢是完全多余的，因为美国呢在全世界进行民主化那个改革了，也就是说政体转换了，最成功的那个两个例子了，那么一个就是德国，那么西德后来变成了现在的统一的德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日本。那么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日美的合作有许多的制度性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国家了，他们在那个民主宪政上了，现在应该说了是日本呢在维护民主，推动民主，尤其在东南亚，那么去支持民主国家了，那么它发挥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在美国现在还在那个削减那个国际援助署的这些努力了，那么日本的作用呢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认为对日本的担忧呢，我觉得完全是有一种阴谋论，或者就是说某些人呢恐怕有一些那个是在为另外的一部分利益说话。
我还是想听听郑先生您的看法。
就是世界的经济格局呢，应该有很大变化啊。现在是， 美中啊、德日啊是这么一个前四个经济体啊，四大经济体。但四大经济体中呢，德国和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现在还是二战后的一个秩序。这个秩序要调整的话，我前面讲了，欧洲呢有英法、德日、德意、西班牙啊都是美国的盟国啊。那而在东亚地区呢，可以说只有日本，是比较强一些，但是二战的战败国和韩国还有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纠葛，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讲啊，日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啊，是要提升它的地位的。那么是不是要挤压它在贸易上的这个条件呢？我觉得整个川普政府啊会做一个考虑。那么夏目教授已经讲了，日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有很多必要性来加强和美国的。这一层关系。至于核武器这个呢，我倒觉得从川普的角度啊，不一定会非常积极啊，非常积极啊，让这个地区的核竞赛升级。因为川普已经说了，这个可以和普京和习近平谈这个削减核武器的问题啊，所以呢。如果真正发生东亚地区啊发生冲突的话，前面讲的这个中国、俄国、朝鲜，都是核国家，而且中俄是合法的常任理事国、拥核国家。在这个角度来讲啊，等于比拼核武器，对于美国、日本吧，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但是呢，作为常规战争，以日美的这种海空实力啊，包括菲律宾的海域呢。是日美同盟是更加有利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地方的核武会升级。当然，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中间乌克兰这个失去核武器、失去核能力的话呢，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对乌克兰的现在的局面啊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但是也要注意到呢，乌克兰啊从来不是这个西方体系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日本啊地位是大不相同的。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和两位嘉宾就讨论到这里。在进入第二个话题之前呢，还是念一二三四四条我们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叫做 Richie Winson。他说：“中日关系的症结就在台湾问题，只要中国不放弃武统台湾，中日关系缓和就是不可能的啊！中日关系，这是我们下一个话题啊，要重点讨论。从国家安全上看，看日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夺取并控制台湾。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会不惜一战介入对台湾被入侵。中国对台湾施压越强，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就越。”紧密。好，第二位叫山猫，他说日本自二战以后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身份，今天算是觉悟了。下一位叫鱼次郎，他说二战后如果说哪里能够确保和平，没有战争纷扰的，那就是美国所扶植的世界工厂的国家了。当然，这些国家的周边也会相对平和，而现在的世界工厂就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所以中国是这份和平里唯一的变数。好，下一位是叫 Jack Liu，他说国际关系第一是拳头，第二就是钱，其他的都是白扯。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石破茂选择最佳时机访华，中日关系是否会春暖花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二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和公民党的干事长西田实人上个月访华，日本首相石破茂委托他们携带了他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据国际媒体报道，这两位干事长访华归来后为石破茂送去了习近平的亲笔回信。石破茂1月31号在媒体上表示，为了提升日中两国信赖关系，希望在最佳时机访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经建议促成石破茂今年二月亚洲冬季运动会期间访华。舆论揣测，鉴于亚冬会的会期是二月七日至十四日，石破茂在结束访问美国之后，或将选择其所说的最佳时机访华。石破茂被视为对中国态度温和，那么日中关系啊，未来将如何走向？石破茂的访美成果，特别是在应对中国方面的进展，将会如何影响中日关系？再次介绍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第一个问题，郑先生先说。自从石破茂上任这个日本首相以来啊，就有关于这个中日关系可能会回暖这样的一种揣测了。日本的新上任的外相叫岩屋义，他上任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那么这次如果石破茂啊结束了访美，然后如期去访华了，那么中日关系真的会再次就是谈了已经很久了，这次会正式的春暖花开吗？郑先生。
中日关系的大格局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那么中日之间有东海的钓鱼岛问题，还有中国有一个台海的台湾问题。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一次啊，日本和美国的磋商呢，啊，这个声明中间可能会加上一条啊，日美要加强在日本西南地区的存在啊，那这就是因应所谓台湾有事，可以说石破茂也继承了安倍的这个战略观。当然了，石破茂他有很强的所谓自主意识，刚才夏明教授把他叫做民族主义意识，实际上就是自民党长期以来啊右翼啊追求的正常化啊，日本的正常化。那么日本的正常化呢，就是包括他的军事，包括他的外交和国际地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都和中国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啊，是有冲突的。所以呢，回暖只能说是相对于疫情以来中日的关系紧张，以及疫情之前习近平啊操作这种日本的反日反韩的这些议题啊 来凝聚啊所谓的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啊，包括所谓的福岛的核废水排海问题啊，这种可以说几乎是无中生有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啊这些问题一个都破解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恢复极其不理想啊，所以呢要恢复和日本的经贸关系，但是呢两边的政治格局和军事的一种紧张的这种大的局面啊，不会有变化。在未来，经贸没有办法成为政治和军事的基础，反倒是政治军事的这种关系，是形塑经贸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台湾都是越来越多的投资于美国购买美国这么一个状况。
夏教授，你怎么看对中日关系回暖的这个前景？
是我同意徐光刚才的战略格局的分析。那么中日的关系的突破性的实质性的改善呢，那么是受制于日美那个关系的。那么也就是说，日美关系呢，它是受制于中美关系的。那么如果中美关系呢，得不到那个实质性的突破的话呢，那么日美关系呢，那么它的那个灵活性，就日本呢能够跟中国呢进行那个实质性改善的空间呢，那么就会减少。那么而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那个日美关系呢，又受制于中国国内的发展。那么如果中国呢，我们知道越来越增大这种改革开放的意识，越来越跟国际的这种就是普世价值了，接轨向中国了进行开放。那么邓小平对日本的友好，那么另外朱镕基当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中国呢给世界呢就是发出一种就是说与世界我们都说的与时俱进了，那么与世俱进。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中国做大了，那么中国现在是那个要取得话语权了等等。那么所以以中国当下的国内政治格局呢，他们是没有那个改革开放的这种那个前景。那么，所以中日关系呢，也不会有改革，就是那个改进的任何突破空间。但是呢，现在有两个因素会使得中日呢，那么他们呢会目前呢希望呢能够维持关系呢，能够有一些友好的这个迹象。第一个，我刚才也讲到，就是中日呢今天呢是必须的双方要来那个就是纪念那个中日战争呢，那么中国就抗日战争呢80周年，那么日本呢叫东亚战争呢，那么对这个历史的解读，而历史的这个就是纠纷呢，那么也一直引发日本跟中国和东亚国家的一个冲突，那么所以这两个国家呢，现在呢，他们在这8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呢，一定呢会想进行协调，进行某一些就是合作。如果整天中国都在放抗日神剧的话呢，那么，如果日本整天呢也把教科书事件再弄出来的话呢，那么中美关系呢，中日关系呢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么，另外中日的目前的互动的良性互动，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用来准备对冲美国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国那个未来的外交怎么走，那么国内事务怎么走，那么我可以说了，我以前在这节目也讲过，就有一种我们是进入到坐山车的感觉，那么一切皆有可能。那么我相信呢，就说对于日本跟中国来说呢，那么如果有许多的预想不到的事情的话呢，我们两个呢关系呢不要搞得太僵。
刚才徐光对就是中日关系这种实质性的改善啊，突破性的改善，这个好像似乎不是特别的乐观。但是石破茂与习近平两个人现在是互致了亲笔信，这个迹象是不是能够说明，就是无论是东京还是北京啊，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对改善关系的意愿和决心还是很大的。郑先生，你怎么看？
刚才夏明教授，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就是日美关系服从于中美关系的格局，而中美关系呢又和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态有关。那么在这么一个大格局之下呢，当这个习近平表现出一些回暖的时候呢，中美关系会回暖啊，中日关系和甚至可能会先行一步回暖。那么反过来讲呢，因为中美关系回暖的话那么中日关系呢它很难坏到哪去。那总的格局是已经定，我说 这个自民党政府啊，追求正常国家的这个意志是没有改变。一方面啊，增加这个军费开支啊，另外一方面呢，又提出来要建啊亚洲北约。那亚洲北约最重要的敌人就是中俄了啊，一个是俄国有北方四岛问题，这个中国有钓鱼岛问题啊，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呢，中日之间的大的格局，我认为，和缓是暂时的啊，长期来讲呢，会越来越紧张，因为日本追求正常国家，追求啊恢复一个二战前的一个东方地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把中国视为可能是史上最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最强的合作伙伴啊，为日本莫属啊，也会啊。这种有意识的提升日美同盟关系和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样的对中国都会造成一种压制，中国不会很舒服很高兴的。但是呢，日本因为处在第一线啊，它和中国有很强的贸易关系，那么如果有军事冲突，它也在一线，它也当然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呢，日本的政治家啊，需要有更多的柔性的考虑啊，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韩国和台湾的政界啊。那么，日本相对好一点，日本的内部分裂没有这两个国家这么厉害啊。但是呢，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美国也会大力的扶持日本国内的。亲美势力啊，这也是日美安保条约啊所带来的一个遗产。那未来呢会有调整，就石破茂追求更平等的合作，他实际上是有这个实力和形势使然啊，要求他有更平等的合作，更多的话语权啊，包括美方啊也希望呢美之间呢是全攻全守同盟。过去日本是负责防守，那么现在也有进攻能力，有打击对方的在地能力的这个这样的战略啊，已经出台了。
夏教授，我们来说说这个 QUAD 啊，就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上任的第一天就参加了这个 QUAD， 就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国家，是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日本、澳大利亚还有印度的这个外长，这和分别和这三位外长见了面，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当然这三位外长呢是来参加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就职的典礼了。那么在您看来啊，夏教授，石破茂他执政以后，就是对这个四方机制还会不会像以往的日本首相那样的重视，会有什么不同？
是，我认为会重视，而且可能会更加重视，因为不仅是石破茂了，跟安倍首相了，当时是印太战略的这么一个就是策划人了。那么而今天呢，我们看到其实世界的格局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对于中等这个就是国家了，那么尤其是中等发达国家，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在印太战略的制定的过程中，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他们联手推出的印太战略。那么其实呢，这种印太战略呢，跟日本和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包括加拿大和英法德了这些了中等国家，提供了在国际上那么施展他们的影响和那个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那个最良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超级大国像俄国，那么其实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被那个击垮了。那么在俄乌战争中，他们的近百万的他们的年轻的男人，要么打死，要么打伤，要么有的就是四处逃散躲避军狱。那么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能那个恢复成为一个所谓的让俄罗斯那个伟大了。那么同样的，那么对中国来说，刚才我们也讲到，中国之所以给日本那个放低身段，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内部经济的内输血。那么对习近平来说，他根本就没办法应对中国目前的急剧的经济的滑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长型的一个长 L 型的一个经济的衰退。那么对他的很多的所谓的梦想那么都会受到那个冲击。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看到美国，那么美国现在对全世界四面出击了，其实美国最后呢会变成一个就是所谓的让美国伟大，就是让美国陷入越来越孤立。 那么让美国呢跟他的盟国呢，那么都出现整天打那个就是那个口水战。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日本来说其实是你不来打搅我了，你在忙于你自己的邻居了，那么这对来说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认为日本的外交的那个能力和他的那个成就呢，反而会凸显出来。
郑先生，石破茂啊是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温和的，曾经一度有些人说他是亲华派。那么我们来谈谈，就是说这个日中关系的未来会怎么样走向了？如果他访华的话，特别是这一次石破茂他访问了美国，和特朗普总统见了面之后，取得了一些他所期望的这种访美的成果。你比如说，刚才他们就是报道是有可能会把这样一种提法叫做“共同构建黄金年代”写入这样的一个声明。在应对中国方面再取得一些进展，您觉得会怎么样？就是访美的结果会怎么样影响中日关系的改善？郑先生，
日美黄金时代字面上来讲呢就是个装饰条，但是应该也有实质内容。实质内容呢实际上是日本投资美国，这样也是一个见面礼。那么刚才夏明教授提到跨的，我对跨的这个前景不是太看好，因为印度是一个新兴的大国，日印都有可能实力入场的国家。美国呢对于日本和印度都是要留一手防一手那么在跨的里头，美国最贴心的是澳洲澳大利亚就可以说在全球美国可以说最贴心的盟友，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是他分享核潜艇技术的国家那么澳大利亚呢，可惜就是在实力比较小在东亚地区、太平洋地区实力比较小，他可依赖的也就是日本因为日本有美国的驻军，有军事同盟，而印度始终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印度和中国的微妙的关系，和俄罗斯的微妙的关系让这个跨的呢实际上很难进行流畅的安全机制运行。跨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日本提出来的经贸关系，在经贸这一点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要把它转成一个印太的军事同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所以亚洲小北约应该是没有印度的，应该是没有印度的这是石破茂的一个安全构想吧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日美关系确定了，完了再去面对习近平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让夏明教授来说一说。刚才因为旭光对这个中日关系，这个就说即使能够梅开二度，也是很难和好如初了。在您看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是最大的障碍其实是中国了。那么他那个走上了一条了挑战，就是尤其是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呢那个体现的一种那个价值观，那么也就是印太战略所说的整个世界的海域了，那么要出现这种自由那开放的，那么这里边也就涉及到台湾问题。因为台湾呢，那么如果是被中国那个就是占领的话了，而目前那么中国政府想那个就是拿下台湾的可能性呢也越来越大，那么所以呢，如果台湾能够像那个就是以色列一样的有这样一种战略的一种定力，那么如果日本因为跟台湾的这种就是长期的关系了，包括有殖民地各种关系了，那么日本对台湾的关系呢其实胜过美国，那么如果就是这些那个就是价值观呢那么能够得到那个就是维护了，那么我相信呢这对中国来说就是他必须得承认，就是中国需要变，中国的如果政治和他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的这个目标呢，他如果不进行调整的话呢，我觉得关系没法改变。
好，谢谢夏明教授，我们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星期六2月8号，美国之音播出纵深视角节目，邀请资深金融从业人员张杰博士分析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欢迎准时收看。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